各位善知识，三福经首楞严经第六卷现在讲到最后了，经文在第29页，就是第三界七世头，这个文字还没说完，29页的最后一行，上次是讲到比如有人水观漏之，欲求其满，总尽纯洁，终无贫富。如果一个人边修禅定又边这个偷心不死，那么这就好像会漏这个底里面有裂缝会漏的这个尘气这个气物啊，那么你想用水要灌满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边灌边漏就是经过围城劫也是灌不满的，所以叫做终无贫富啊。接下去说，若诸比丘衣钵之衣分寸不虚，七十一分施卧众生，一大集会合掌礼中，有人垂立同一称赞，必使身心二俱减舍，身肉孤歇于众生供，不见如来不了一说回为集结一物足学，夫人世人在真三昧。你不要看这么几个字里面含义很多啊，对出家人讲，如果比丘，当然应当也可以包含比丘尼在里面，总之是出家众啊，衣钵之衣分寸不虚，这是妥妥苦行啊。出家人按照佛制就是三衣一钵，穿的衣服只是五衣七衣大衣啊，除掉这三衣之外有多的就是一分一寸也不保留，通通不是啊。五衣等于我们现在的内衣吧，因为这个不离身的啊。七衣就是外面的衣服啊，等于上衣啊，现在的长短褂之类啊。大衣是大礼佛，就是由九品啊，那么这个除掉三衣之外啊，其他通通都不保留。所以说衣钵之仪，仪是圣仪，钵吃饭的因为按照佛制出家是托钵，因为钵是要去托钵吃饭有人供养才有饭吃，那么这个衣跟钵是必定需要的，不能缺少的，而且三衣必定要完具，不能少一件啊。那么衣是圣衣啊，如果三衣一钵之衣就是一寸一寸的布料，一分的布料凡是有延长的都不虚低，都不保留，通通不是，这是头头苦行啊。如果按照佛制，通途一般的出家人三衣一钵之外，如果还有需要的每一种需要用的东西啊，每一种可以有一件在戒律里面叫做百亿就是说凡百之物啊，需要用的可以保留一个多的如果需要的话就要说尽啊，按照戒律做法说尽啊。现在人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一套，那么甚至多余的衣服啊都是大箱小箱装得满满的啊。那么现代人是不讲究，按照佛制他是注意到如果你这些物品用得太多很容易啊贪心增长啊，由此啊对这个世间生死你没有办法了，因为会被这些东西把你拖住啊，根本 超不出三线，所以有一波之外多的统统不失掉，不保留。七十一分，四恶众生，突破七十，有增有多余的分量，七十一分，按照戒律里面经论也一样说，我们突破七十的时候，这一波饭要分为四份，一份是要给这个没有去突破的人。没有去托钵的人大致不出两种，一种是为常住办事的，他不能去托钵，有事不能去，那么他一定要托钵分一份给他吃。还有一种是病的，有病的比丘不能去托钵啊，那么也要有一份给他。所以除掉自己一份之外，要分一份给同凡心者，就是共同修行的人，没有去托钵的要有一份给他吃啊，那么要有一份给鬼神众啊，就是布施给罗刹鬼子母等这些鬼神，不过这个只是分量很少啦啊，普通一般都是或者是七粒米啊七粒饭啊啊，那么总之就是少份啊，因为他不是断吃，他是促食，接触到饮食啊他就会饱满，上佛的力量变化成无量无边，让它能够充足，所以不是鬼神，只是一种很少的分量。那么还有一份就是要给穷人，佛在世的时候啊，很多那些乞丐没有饭吃的，跟在比丘们的后边啊，因为比丘有人供养啊，剩余的这个饮食就会给他们吃，所以经常在佛弟子比丘们这个后边往往有一些乞丐之类，他没有饭吃的跟在后边如果有多的就要分一份给他吃。那么按照宝积经里面就是说有这么四种，第一是奉同凡心者，第二是与穷的乞丐乞人，第三是鬼神，第四一份自己吃。所以这个一钵饭最起码要三份的就是一钵饭要有三人份，那么钵当然也就很大了因为里面要装上这个三人的分量的这个饭如果托钵其实有剩余之份，就是说你的钵托回来了，你自己吃一份，剩下的有多呢，那么如果出家人都已经满足，那么有剩余的就给这个乞丐没有饭吃的人所以是饿众生，那么没有饭吃的会肚子饿那么油就不是给他让他们呢也得到饱满佛是出家人要托钵东晋时代的深照法师他说这个佛是托钵大致有四种意义，第一种就是福利群生，群生就是众生了，出去托钵让其他的人能够有种福田修福的这个机会否则他们没有机会去修佛，那么你托钵嘛，他拿出来供养他就种了一份福田，所以出家人叫做福田生，这是第一。第二遮福交慢要人家这个供养才有的吃，人家不布施你就没有吃的，那么这个交慢心呢就生不起来了，第二能够降伏交慢，第三呢知身是苦，天天去托钵很辛苦的，不托钵没有饭吃肚子饿，那么你能耐饿不托，偶然一天两天还可以，如果三五天了那毕竟是吃不消，肚子饿了出不了，那么烦恼起了怎么能够修行所以必定要天天去托钵。而当时托钵的人呢，他们出家人是赤着脚的，不穿鞋子，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尤其像现在的柏油路 赤着脚在柏油路上走起来，想想看，啊，那是相当难受的。所以有这个身体为了要托钵要吃饭，是一种很辛苦的，啊，这是第三。第四，三藏法师说，能够除去这个在世间上的物品的贪着的心，不会滞留在这个世间。啊，假如你不是托钵，那么自己煮饭吃，那就会准备很多东西呀，天天都是为吃而忙啊，啊，弄得忙不过来，那么真正要修行的时间就会慢慢越来越减少。因此之故啊，托钵自己不用主持，没有厨房，没有吃的东西，那么托钵才有的吃。这样子你对于三界，所以前面经文说律破三界啊，我们好像在这里旅行一样，旅行啊，那么时间到了就得回去，那么比丘来这里只有这一趟啊，也希望这一生就能够断烦恼了生死，能够超出三界。所以呀，不让你有多余剩余的东西摆在身边。所以凡是饮食方面有剩余的，就是要布施给众生，给那个没有饭吃的人，施恶众生啊。这是都是如此说的，我们平常吃饭方面的问题啊。接下来说，一大机会合掌礼中，这个要人破这个骄慢心啊。如果在大集会里合掌来对大众啊，表示这个谦虚的心啊，甚至向大众顶礼，这个可以破除我慢啊。所以古德解释说，托钵衣钵之一分寸不虚，那就是能够破除贪心啊。那么其实一份施恶众生，那就能够破除奸佞心，不会奸佞啊，因为是一的诸给众生啊，能够破除贪心，破除奸佞心。在大会的时候，这个所谓大会呀，一般的解释往往认为是做大法会。在古代往往有办这个所谓无遮大会啊，以饮食来布施给人啊，那么定多少时间啊，最少三天啊，一天或者是多至七天吃大会，那么凡是有人来要吃的就供养他，布施给他啊。这种大会那么人很多啊，所以一大集会合掌礼中。但是这里经文所说的大集会啊，简单说就是指人多的地方，看到人多的地方要低心谦虚，看到别人呢，生恭敬心啊，你们都是未来诸佛呀啊，我不敢轻视你等，就是法华经的常不轻菩萨的作为啊。常不轻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生做这个常不轻菩萨，他看到人就礼拜，也不管你是在家出家，看到就拜啊。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他看这些众生都是未来诸佛，我不敢轻慢你人啊，你人将来都要成佛呀，你是未来诸佛呀，所以看到就顶礼啊。那么有些对于他不欢喜的就是骂他，他就不管了，反正他是看到人就拜啊。这是常不轻菩萨的这个谦虚啊，尽量爱护众生，尊敬众生为未来诸佛，这种做法是一大机会合掌礼中。这个礼中包含两种呢，或者是五体投地拜下去最恭敬，最少合掌问讯，举躬问讯，这最起码啊。我们看到大会的人众，我们都生欢喜心，你们很难得啊，都晓得学佛呀啊，我们赞赏他们，那么合掌问讯最起码啊，能拜的就拜。在我们这个最近几十年，在我学佛到现在，我就碰到有好几位老前辈老和尚，他都发心去 学习做这种的常不清菩萨的见人就拜的这种的做法，很不容易。中立圆光寺的妙国老和尚啊，他活到80多岁，那么我记得民国44年还是45年，台北观音山凌云寺传戒，我也去帮忙啊。他来戒坛里，他看到人就拜，以为会是他的新戒，他根本就不去分别是不是他的新戒或者是他的弟子。他来到这个地方，我那个时候我正是在大殿上看到一位这个上次在我山上受戒的人呢，在哪里帮忙大众啊，这个整理这个戒坛啊，准备这个戒堂。那么这个妙国老上到了大殿去，看到这个工作的人就拜，都是出家人就是了。他看到他本来就是他的新戒，他在狮头山传戒，他是教授和尚，他堂堂的教授和尚看到他的新戒五体投地就拜下去了。哦，顶顶法师害得那个新戒呀，从台上跑到下面来，赶快跪下去，这怎么吃得消啊？啊，你是我的教授和尚，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他说你是佛呀，这老和尚说，你是佛呀，我还是凡夫啊。他说你是未来诸佛，可见他是学的常不清菩萨的这种修行法门，见人就拜。所以我从前呢，我知道他这一套，我看到妙国老和尚啊，我远远就先拜，不让他拜下来，远远赶快拜下去，否则他先拜，那吃不消，要消福，福报要失掉。所以我远远看到，赶快拜下去，不让他先拜。不过他看到你拜，他也拜，我先拜下去了，那我的功德总是先做到了，不会被他先拜嘛，所以真正这样子的谦虚的老和尚实在难得，这是我亲自亲近过的一位大德。所以大会人多的地方固然到和尚礼中，就是平常时他见到照样是还是这样子很低心很用心的至诚恭敬的去向人顶礼。这就是所谓能够学习常不清不三的修法那么舍弃慢心我们众生的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这四个最麻烦，所以用这种方法来对治这个慢心有人垂立同意称赞，这是对治这个嗔恨心，修忍辱波罗蜜，学习慈悲心如果有人打你，垂是打，有人打你，有人骂你，力是骂骂力骂跟力本来是这两个字，当面骂叫做骂，背后骂叫做力总之现在只有一个力字就是包含骂无论是有人他对你呀打你骂你，你听到怎么办？一般人就说你打我啊，你打我一下我就打你7下我加好几倍，你骂我一声我骂你7声，一般人都是这种想法。行菩萨道，菩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被人打被人骂，要想到这就是在称赞我啊，他说好话呀，为什么？他帮我消业呀如果他不打骂我，我的业怎么能消呢所以永嘉大师的正道歌里面呢，他就说了观恶言是功德，此即成无善之事不因三棒起眼听，何表无声此忍力。永嘉大师开悟之后做的正道歌他说凡是有人骂的时候，我要观察，观察什么？观察人家的恶言啊，他是帮我消业，是一种功德，我要谢谢他为什么？他就成我的忍辱波罗蜜的这个功能啊此的名无善知识，他就是我的善知识，没有他嘛，我没有办法体会我忍辱的程度到哪里。 不言三谤，其言听。如果没有人三谤，三言字旁的三，三高山的山字，下谤上叫做山啊。普通一般的谤叫做谤，没有事实而以坏话破坏人，那个叫做谤。下辈人谤上辈人，那就叫做三啊。三谤都是没有事实，他并没有这个事情，或者你随便拢一些这个名相来诽谤别人啊，那就叫做三谤。由此会升起这个冤家亲属的这个分别，诽谤我的骂我的啊，那就是冤家，会发生这种的分别心啊。假如没有人来诽谤，没有人来骂你，何表无声此忍力啊，怎么能够表达我的忍辱力到什么程度，能不能真正做到忍的程度，就看看人家在骂的时候碰到逆境是不是能够忍受。布袋和尚啊，就是唐朝末啊五代的这个后梁时代啊，有一位布袋和尚啊，这是弥勒菩萨化身啊。布袋和尚他的修忍的这个有几句话呀，说的非常的亲切。他说有人骂老拙，老拙自说好，你骂我吗？没关系，很好，谢谢你。有人骂老拙，老拙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着。有人要打他，他就躺下来让他打。让他自由自在的让你去打吧。剃落在面上，随他自甘了。有人弹吐在他的脸上，他不擦，让他自己干掉就算了，不去擦他，说得了吗？中国古代的刘下惠他是做到了唾面自甘，刘下惠就做到。那么这是布袋和尚，他就是这样，如果有人吐痰吐在他的脸上，他也不去擦，让他自己干掉那么所以说随他自甘了。我也省气力，他也少烦恼。我也省掉很多气力啊，我不必说站在让他打他打起来辛苦，我躺下来让他慢慢打吧那么不会那么辛苦，那么我也省掉很多气力，不必跟他对打而他打的人嘛，很快就把这个要打的功夫把他打完了，就没有事了寒山大使，唐朝的寒山石的寒山石的，他两个人对话石的问他说，世人欺我害我打我骂我骗我，如何处置石的问寒山说，世间人啊，他在欺负我，他在害我，他打我，他骂我，甚至欺骗我，那我该怎么样处置啊？寒山说，只管任他，随他，远他，莫要理他，用这种方法对付不是像普通一般人吃不消了就要跟人打起来法不会某能也没用了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佛遗教经里面对比丘的教训说得非常清楚了，叫比丘们要学忍辱。所以经文里面说，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佛遗教经里面说的，他说你们出家人如果不能够生欢喜心来忍受人家的恶毒之骂，人家用种种的坏话骂你，甚至祖孙三代都搬下来，九代都搬下来骂，那你就受不了的话，那不叫做修行的人。不但是要忍受他的骂，还要像如饮甘露甘露是天上的不死之药，人家骂的时候我也想我好像是在喝甘露，喝甘露水一样很舒服别人骂得很舒服。如果你有这种心，那才叫做入道有智慧的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佛就说那就不叫做入道有智慧的人。可见做比丘 很不容易的，必定要学习这些为什么说这些话呀？从前托钵虽然是方便了，有人供养，可是也会碰到会骂的会伤害人的，这种情况也是会碰到的。人家不但不供养，他还骂你一顿，甚至拿东西拿武器来伤害你，都有可能，都会有碰到的机会。中国佛教比较不普遍的托钵吗？但是去化缘到人家的店去住宅去化缘，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二十几岁在狮头山的时候，我正在修大殿呢，经常到竹南头份一带买那些材料。我有一天在竹南卖水泥的店里呀，在买水泥因为水泥店里的老板跟我很要好，很熟啊，因为我们山上修大殿用的分量很多那么我在那买他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请我在他那边呢吃喝茶呀坐啊。我正在坐在里面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有人来化缘，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尼来化缘要求那个水泥的老板是吧？怎么讲啊？我记不得了。卡发心来了，温家温家不其他，光温家不其他会化缘。那个卷子就打开来要他签他那个主人呢，他就对这一方面他很不客气，就是把那个卷子一丢开，他说你们去他，我们去找他，一毛都不拔，你们去他，我们去找他我没机会他过去，他总之他很难堪我坐在里面坐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是出家人来化缘碰到这种情况那结果人家不给他嘛，他只好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他还骂，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老板呢就是说他这个不是一次两次，经常来，看到就害怕，他说不是我们不肯布施啊，因为他到我家来这个要钱啊，差不多是好像去灶卡求香啊，经常来，这使得他人家讨厌。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年轻出家人他家里很富有可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回到他家里去，他不问他家里的人的供养，他都到外边去托钵。那么有一次他的家人碰到他说你为什么不回来托钵呢？我们都会供养你呀。他说我经常回来的话你们看到都会害怕所以多求人不爱戒律里面他有说他的句颂有第一句就是多求人不爱，假如你经常来要求太多的话，人家看到就讨厌。所以要碰到这些骂力等等都要忍受不但是要忍受而且要通意称赞，认为他在称赞我说好话不要往这个打骂方面想，这个很不容易做到的说说而已啦，真正做到的恐怕就万中无一而且要说到彼此身心二俱减舍，不但是身要布施，前面说要烧身烧北那是身的布施的学习之见开始一定要行菩萨道要做到身也舍心也舍。那你会想身舍了心舍了用什么去学到这个舍不是丢掉或者是消灭掉，而是要有那个舍的心，有舍的心碰到任何困难都会有办法去应付。这身心二俱见舍，前面说烧身鼻子那么这个从此之后就是对世间不必再来了，就可以除去一些过去往昔的所有的债务。为什么这样子古人的解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有身才有债好要我欠人的债，这个身体存在你可以问我要，无身我身都没有你问谁要身都不可得。所以这个无我呢， 深度不可得，你要问谁要债啊？所以，如果身心俱折的话，身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他问谁要债？所以，同时要做到身肉骨血与众生共，认为我这个身体是众生的，不是我自己的。我的身体、我的肉、我的骨头、血，通通都是布施给众生，跟众生共，共是共同有的啦，不是我的。我们凡夫都是我，我相很重吗？现在这个不是我的，哎，都是众生的，那就没有问题了，就能够舍得下。不降如来不了一说，回为集结，以物出学，就前面讲过的啊。例如说戒律里面说可以吃肉，那是不了一说，不是就近的说法，把这个回为自己的解释，认为佛是这样说的。那么后来说不准吃肉，那就生起不高兴的心。那你原来是准许吃，为什么不准许啊？这个准许吃的是不得已的，不了义，不就近的。到了涅槃位上不准吃才是就近。涅槃不了义说回为自己所了解的东西，来误导初学的人呢，让他学佛走错路。应当在佛法里面要一了一经，不一不了一经，有法是一啊。了一经就是大乘无上菩提的佛菩萨的修法，那才是究竟的。所以不要用那个声闻缘觉的不究竟的法呀来误导初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呢，佛印世人在真三昧印证，佛就印证认为这个人，佛就给他收集说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圆通，三昧就是真圆通。你这样子好好的去修学，按照佛所说的如法去修学，那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圆通。圆通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假如没有做到这些的圆通，谈何容易啊。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七世偷详细讲到这边，最后啊总结说，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孙说，波孙就是魔王。按照前面的经文，这是一把尺，你可以去弘扬一切凡是有人说的话，以这个经文所说的是不是能够配合。我是佛自称，按照佛所说的话这样子做，这就是佛说的，没有错，正知正见，合乎佛的这个根本意义。不如此说，不是这样说那就是波孙所说。波孙是这个魔王的名字翻成中国话就是沙哲，是伤害众生的法身慧命的这个魔王假如颠倒前面所说的话以邪为正，以假为真不是依佛的这个原教来说的，那就是魔王所说的话，就是不是佛说。所以这个四种天经明慧啊，可以确定佛说的话应当是怎么样要分得清楚。假如按照这个四种天经明慧去弘扬，以这个天经明慧不能相应，那就是魔说，能相应才是佛说。所以我们修学佛法时时要以圣言量做标准，以佛经做标准，佛经里面说的佛说的那才是标准的话，不能听信一般人说。世上往往有人说我该怎么样如果怎么样有些说的也经里面没有的话，那就不能做标准。所以我在前面在沙界里面说过的有人写文章公开提倡说出家人可以吃肉佛在吃他也吃，这是谤佛佛有没有吃他好像看到似的，哪有这个事情呢那么因此就升起谤佛之心胡说八道，那么这样子罪过很大那就是以佛的了义之说呀，不能配合，不能配合就不是佛法， 那就是魔王所说。所以我们平常听人讲话啊，某某法师怎么讲，某某法师怎么讲，那你就拿经文对对看啊，佛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如果经文里面是这样讲，那才是佛说，那他说的才合乎圣言量。假如不合这个道理，不是这样说，佛法里面没有这个文字啊，那就不是佛法，应当要对这个道理呀、要搞清楚啊。所以这是第三，借欺世偷，欺骗世间人啊，是属于偷盗行为，这个道理，这个文字第三呢，就是说完。下面第四，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